第七十三课，将自己奉献给主。
祷告，哈利路亚，主耶稣，我们满心感恩。哦，主啊，因为你自己爱的救赎，哦，因为你爱的吸引和激励，主，我们何等渴慕讨你的喜悦。哦，主啊，当我们讨你喜悦的时候，实在有一件事情拦住我们。哦，主啊，就是我们的主权。有的时候，我们面子的主权拦住我们，不能好好讨你的喜悦，或者说我们钱财的，哦，主啊，主权也不使我们不能讨好讨你的喜悦。反正我们有这样那样的主权拦阻我们不能讨你的喜悦。主，我们现在一起向你祷告。哦，求圣灵你开我们的眼睛，哦，你开我们的心窍，让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主权献给你。哦，主啊，因为我们的主权会拦阻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。主，你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把以下的侍奉交给主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们。
当我们立了志向，我们要讨主的喜悦，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，神就一步一步的来引导我们。真的会发现一件事情，就是说我们一直强调的就是神怎么来带领我们。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套造就我们生命成长的计划。那么借助我们里面内在的读经祷告，心智的改换一新啊，我们心意不断更新而变化，在外面神就设立了一套造就我们生命的成长计划，就是借助天天的十字架。但是我们知道什么叫做十字架？十字架本身就是不如你意不合你愿嘛，因此十字架就很重要的牵涉到你的主权。有很多事情，什么？我信了耶稣一定要这样啊？哦，我要讨主喜悦的人，你就可以欺负我啦，对不对？我们碰到一些不如你意、不合你愿的事，我们很容易这些事情就出来了。我想想我自己比从前好多嘞，你还这样来讲我啊，对不对？会不会？我们实在就发现一件事，就是我们的主权会拦阻了我们来讨神的喜悦。所以主耶稣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第一下面跟着一句是什么？
舍己。
对，就要舍己。其实舍己的意思，你就应该把主权奉献给神。我们前面在讲的时候，讲到我们的舍己，我们特别讲到我们是通过跟从主、仰望主、求告主、认定主来不断的达到我们舍己的实际。我们靠自己，我不可能舍己。也就是一句话，当我们求告主、仰望主的时候，也就是他必兴旺的实际。当他必兴旺的时候，我就自然的什么？
衰微。
衰微，赞美耶稣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我们这一刻我们就是要来讨论这一个主权的奉献的问题。怎样的，我们既然已经立定心志要讨神心志喜悦以后，神渐渐在我们身上引导我们，要我们将自己的主权献给神。好，我们请念涵盖内容。
繁体字版238页倒数第三行到242页第三行，简体字增订版217页第七行到220页第四行，全本书07年电子版90页倒数第19行到91页倒数第15行。
好，我们请念涵盖经文和课文。
我们的主权是会拦阻神的工作，所以当我们立定心志要讨神的喜悦后，神渐渐引导我们，叫我们将我们的主权献给神奉献。
是的，我们的主权我刚刚讲过，我们当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，主啊，我渴慕走十字架的道路，主，我要走十字架的道路跟从你。但是我们就发现十字架又是不如你意不合你愿的，因为这种事情都是围绕我的。那么我们人自己有主权，我面子有面子的主权啊，你这样这么给我没有面子啊， 对吧？你自己的智慧才干，有智慧才干的主权，这些都会拦阻神的工作。所以我们刚刚已经讲，我们必须要将自己的主权献给神。如果主权不献给神，我们是没有办法走十字架的道路。
罗马书六章十三节，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，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，将自己献给神，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。
是，这里就叫我们应该把自己献给神。好，我们现在看第二。
奉献乃是主权的转移，或说是主权的献上。换句话说，奉献也就是将你自己的主权、智慧、聪明、能力降服在神的主权、智慧、聪明、能力之下。
我们说什么叫奉献，在我们中间我们对这个的看法很不一样，或者说有很多是错误的看法。有的人一讲到奉献，你有没有将自己奉献给神？我们一如果说一讲，我今天讲奉献，很多人有两种讲法。哦，那今天讲要把钱财奉献。好，不讲钱财，我们说我们不是讲钱财。哦，那么大家跟着下面就说我要奉献做传道。好像一讲到奉献就变成做传道了。好，大家就觉得是说做传道是最好的。是的，作为神的工人啊，这是很好的一件事。但是我们以后要讲的，这还是神的呼召。神有没有呼召你出来做传道，这是另外一件事。所以我们现在一讲到啊奉献，事实上奉献是什么？是主权的转移。因为我们过去我们是在撒旦的权下，是谁做我们的主？
撒旦，罪。
哎，撒旦借着罪在我们心中做主，来管理我们的一切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当我们既然重价被买回来了，我们从撒旦的权下已经被救赎，我们到神的国度，到基督的国度。所以我们从前是在他管理之下，都是听他的话。那我现在既然与基督联合，这非常的自然，我们应该把主权给神啊，这是很正常的事情。我不是叫你做传道，我记得我的父亲非常要做传道，他一生要做传道，他没有做传道。我的姑母他要做传道，一生没有做传道，他们非常的爱主。那你说他没有奉献，他也奉献，他也把他的主权交给神，他何等的渴慕来讨神的喜悦。所以奉献不是狭隘的你认为做传道就是传道，不是这样。所以有一个姊妹有一天问我，她说你来你来、啊、阿姨你来你来，把我招到角落里去。我心里在想啊，她找我做什么？哦，他原来在说，阿姨，我不明白你，你这么爱主，为什么你的孩子没有奉献做传道啊？他认为你既然奉献，你既然爱主，就是应该做传道。弟兄姊妹，其实这是很错误的。我为着你愿意做传道，我感恩，但是你要认为你这样既然要爱主，你就一定是做传道。其实做讲做传道，这是指全世界传道了，代职侍奉当然人人都应该传福音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都是对奉献的一个错误。所以后来我碰到他了，我就问他，你孩子要高中毕业了，要高中毕业做什么呢？他说我在祷告看主的带领。哦，我说这个就对了，这个不排除神叫我做传道。如果神感动你，你的儿子其实他做传道也不能你替他奉献。你可以说，主啊，我渴慕我的孩子做传道，我要渴慕着，你可以祷告，你怎么祷告都可以，但是你这个奉献的主权在你孩子自己的手里，你都不能替他了。你替他说 我要做传道，你小的时候我愿意他做传道，你可以，但是你不能够代替他说你一定要做传道， 妈妈从小把你奉献了，所以你一定就传道，这不对。是奉献是个人主权的转移啊。有的人妻子她觉得是说我啊跟丈夫结婚了，那我就我爱主，我希望丈夫也爱主，也要出来做传道，只有做传道才有价值，哪怕你是教书，哪怕你是做什么，这都没有价值，这也完全的错误。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很清楚的是说，你过去是在撒旦的权下，是罪做我的主，今天我已经被耶稣基督救赎出来，我是属于神，与基督联合，我应该让耶稣做我的主。因此就是我把主权的转移，主权的转移。我讲一个很明白的事，如果说今天你到一个仆人到一个房子里面去，对一个主人说，我愿意到你这里来工作，请你来吩咐差派我，他叫你扫地我就扫地，他叫我坐在哪里坐在哪里，他叫我去再切菜我切菜，你是不是说，哎，这个扫地不好，应该切菜啊、切菜不好，应该看门，这个是谁决定的？
主人。
对，所以这个我想听了这个话，我们就明白了。也正如同你到公司去，你说我要求做什么，那么主人要你，你就去。那你做叫你去做什么的时候，你不能够说，哎呦。他安排你今天这样做，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要那样做才对，这不对的。所以奉献弟兄姊妹乃是主权的转移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不是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我认为这样最荣耀主，所以就要这样做，我认为那样做就那样做。我曾经参加过一个丧事聚会，我蛮感动的，一个姊妹，她是护士长，她是护士长，她的丈夫啊念神学院里念书，念书了以后不久啊，她就受了一些试炼，受了试炼以后呢，结果她就过世了，发高烧，发生什么病我不知道，结果过世了。过世的时候，那很多弟兄姊妹就问了，咦，她奉献做传道，现在连传道一天都没有做，他就死了，那这什么意思啊？那是不是他当初啊不应该出来做传道吗？那既然他念神学院嘛，就应该出来做传道吗？为什么？如果我们现在讲到主权的转移，就很明白了，就没有疑问嘛。我不要管当初怎么样，我只要管的是我顺服主，主要我念神学院我就去念，结果主我结果生病了我就生病了，我要回到天家就回天家。今天老实讲一件，世界上你做什么东西是很伟大，最伟大的事就是听主话，你其他做的事都没有算不到数的，算不上数的。我记得那个我的未婚夫，他在劳动在受试炼当中的时候，他病得很重要死，医生呢已经报病危了，他已经报病危了，后来呢又报死亡了，又报病危又报死亡，因为他的胃穿孔腹膜炎啊，而且呢已经他从下午四点到晚上十二点才到，就是说他已经超过那个死亡期了。死亡了，那个时候我听了这个消息，我在神的面前，主啊，我不要结婚，你呢又叫我要结婚，现在还没有结婚就死了，那么好像我在做什么啊？我不是在做什么吗？怎么这怎么一件事？我们很容易的就是神叫我做一，我马上已经到二了，神叫我做二，我已经马上到三了，好像其实神就给我看见，你就是把自己奉献给神，神要怎么安排就安排嘛，对不对？如果神看他时间到应该回天家， 那你过去顺服已经也顺服过了，你不要结婚，因为你主权的转移，你愿意顺服。那么好了，那你现在一本直升机想结婚，那么现在要结婚了呢，他又要死亡了。那我说主，愿你的旨意成全。弟兄姊妹明白吗？主权的转移，奉献不是一定这样那样的。那现在呢，好了，医生说你很好，恭喜你，你可以再活五年。那这已经是六九年的事情，弟兄姊妹，我现在录音是在2008年。那么结果呢，神的计划也不是这样呢，又结了婚，又生了孩子，还有孙子，今天还活着。所以我们生命的主权在神的手中，我们把一切的主权交给神。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，你要明白，不是死板板的，哎，神叫我做这个，怎么我怎么现在又不是这样。你不要管那么多，你就是当主吩咐你怎么样，我就存着顺服的态度，你就完了。关于这一点，弟兄姊妹，你要看我们大纲的关于神在特定事件中的引导。因为为什么呢？我们在特定事件中的时候，我们往往说，哎，神要我做这个事，怎么又这样了？明明要我结婚的，怎么现在又死亡了？我说很实在，我是预备死了，我也预备他死了，但是主没叫他死，主还叫他活。但是我们今天就是说，我不要有主权，是死是活都在主的手中，主看怎么样，主我是你的人，主我把一切的主权交给你，你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奉献不是自己要做什么做什么叫奉献，不是你认为做传道最好就是叫奉献，不是，乃是神要你怎么样，阿们，主你看怎么样，这个叫做奉献。奉献是主权的转移，过去最管理我，用人说是我做主，我做主。今天我们已经归给神了，所以我们终将被主耶稣买赎回来，所以是主，你是我的主，我愿意降服在你的主权里面。我想弟兄姊妹，我希望大家对奉献有个概念，不要把奉献就是捐钱，把奉献就是做传道，这只是奉献的一点点，是不是全部含义？全部的含义乃是主权的转移，不从我的意思，只从你的意思，这叫做奉献。
奉献乃是指将神赐给我的一切拥有，也就是指决定权和自主权，包括我的一切见解、思想、选择、才干、行为、时间、态度、娱乐、金钱、理想、家庭、婚姻、事业、前途等等的一切自主权献给主，让主来安排、来管理一切。
是，我们什么叫做我奉献呢？也就是我们的决定权和主权啊。当然，我们最后我们看见，我们讲的时候是笼统的，主，我把自己奉献给你。事实上，以后神在我们身上做的是一件一件的做，神不会一下子的，你放心。他像牧羊人把小羊抱在膀臂之下，他能他叫引导那乳养小羊的慢慢前行。所以你放心，神绝对不会有超过我们所能够做的事情，你放心。所以我们乃是说，我们把自己的主权，愿意把我的主权交给神。
奉献的对象是我们所信的三而一独一的真神。哥林多后书8:5，把自己献给主。
有的人常常说，我在这一个机构里面，我奉献了我的一生。弟兄姊妹，你把自己奉献给神，神安排你在哪里工作，这是事实。但是你奉献的是给谁？我们是奉献给谁？有的人说，我一生都白做了。我曾经碰到一个姊妹，她好像很受刺激的一样，她意思是说，她 一生怎么尾声啊，在那一个机构里面工作，在一个教会里工作，到最后受到人家的误会的时候，他说我都白做了。其实我们不是为人做，我们是奉献，是奉献给主。你如果是这样为人做的话，那你一生所做的在将来的神的手中没有价值的。所以我们的奉献的对象，弟兄姊妹一定要非常清楚，我们是给三位一体的神，我们是给神的，我是为主做。弟兄姊妹，求圣灵不断的来矫正我们的焦点，让我们的眼睛能够从人的身上看到神的身上，让我们一直被神来矫正我们奉献的对象，我们是神，我们不是为人。所以很多人说，哦，我为什么事情受很多苦，我为什么都是为，其实他是，或者说啊，有的人他的丈夫啊为着主受苦，那的他妻子孩子就说，哎呀，我为着我的丈夫受了很多苦，这完全也是错的。那么你的丈夫如果是为主受苦的话，那么你应该说你是为主受苦，你和孩子，我们的，你教导你的孩子也是为主受苦，你不是为丈夫，你为丈夫没有价值，没有价值的。所以我们今天说我们奉献的对象是神，我不是为一个机构来奉献自己，我不是为着我的丈夫，为着任何人来奉献，不是，我奉献给主，这样我们才有意义和价值记在天上，啊，记在你自己的册子上。所以我们看见圣经上说，耶和华的面前有一本本子，当我们在谈论的时候，他都会记录。我相信我们今天录音，将来在天上也都有记录的，也都记录在天上。我们是奉献给主，所以你就要明白一件事情，你在你侍奉的机构里面，侍奉的教会里面啊，有一个人有什么问题，你本来你觉得说他很宝贵很什么，啊，有一天他出什么问题，或者甚至他软弱跌倒的时候，你就不会跟着跌倒，而且你也不会觉得倒霉，因为你觉得是说，哎呀，我都是为主，你为主的，你为什么为他呢？懂不懂我的意思？这个很重要的。我们今天是看神，我们不是看人。天地万物都要改变，任何人都要变。我们记得在那个变化山上，主耶稣基督，对吧？摩西、以利亚，他们在变化山上忽然出现了。出现的时候，彼得慌了，不知道该讲什么。他就说：“我们在这里真好，我们搭三座棚，啊，一座为耶稣，一座为摩西，一座为以利亚。”下面讲什么？忽然一朵云遮盖过去，从云里面有声音出来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听他，你们单单的要听他。”门徒给这个云一遮过去，醒过来了。圣经上说什么？举目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。所以我们今天很重要，弟兄姊妹，你不是为谁工作，你虽然说在侍奉神的当中，当然有很多配搭嘛，有很多弟兄姊妹，但是你不是为谁，你也不是为我所在地区的教会，你不是是说为某一个人，你好像我因为很欢喜这个人，所以我为他工作，这都没有意义和价值的。奉献是把自己献给主，我们的对象是主自己，所以我们的配搭，我们大家都是弟兄姊妹，我们配搭，但是我的对象是主自己，这一点非常的重要。不然我看见有一些人真的是因为传道人倒下去了，大家跟着一起倒啊，哎呀，我是好像，哎，我来聚会，我听他这么好的道，我奉献给这个教会，有这么多的钱，我还有的人还讲我省了多少钱来奉献，哎呀，我又怎么忙又来奉献工作，结果怎么这个人倒下去了？那我要到问你了，你在为谁做了？你过去的时间是给谁了？如果你是给这个人，给这个人所料理的教会，那你本身就是错。你如果是给神， 虽然这个人会倒下去，但是神永远不改变，你自己所做的一切神还记录在册子上。所以这一点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要非常的注意，就是我们奉献的对象是神，我们不是为任何人。当然神安排你啊，某些人的一起配搭，某些人一起的团契，大家一起聚会，这是很好，但是让我们的中心永远是神。
哥林多后书八章五节，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，更照神的旨意，先把自己献给主，又归附了我们。
刚刚讲到奉献的主权的转移的时候，我就想到在1955年，到1955年，我那一个时候念高二，我念高二的时候呢啊，有一次很奇妙的，到教会里去聚会，也是正好讲那个罗马书12章第1节啊，就是要把自己奉献给神。那么到了回到家里，我们自己家庭聚会啊，我父亲在念圣经，也念12章第1节，这很奇妙，那就是奉献。奉献呢，而晚上呢，我去睡觉，神也跟我说要把自己奉献给神。那么我本身不是对奉献不是很理解吗？我一讲到奉献嘛，就是我就以为说是做传道，讲奉献嘛就是不读书。那么那我呢，一生呢，我一直是想的，吃什么不在乎，穿什么不在乎，我一定要读书。我自己也觉得自己很怪，我就觉得是说什么都可以放弃，但是我要读书。而且我还跟神想，我书读的目的就是为荣耀神。因为为什么呢？我很想到边远地区去传福音，那么我一定要做一个很好的医生。因为我如果能够做一个很好的医生呢，我就一边传福音一边做医生呢，又可以用做医生来帮助人，那么又来传福音，这个不是都很好吗？但是神一直跟我说，你要把自己奉献给我。很滑稽，如果我今天自己当然明白了，奉献就是主权的转移，但是事实上那个时候我也不懂得什么叫奉献，我以为自己很肯奉献，事实上我是保留了我读书的权利的，我不肯奉献。那么我一直当我晚上有声音跟我说你要奉献，我就说主，我要读书，我要读大学。那么这个文不对题，但是我也不知道是文不对题了。好，神就用一首诗歌，我听复活救主常说，跟随我，跟随我，跟随我，终日呼喊春草是干，跟随我，跟随我，跟随我，就是一直这个，就是神说春草是干，跟随我，跟随我。神也没有叫我读书，也没有叫我不读书，他就是叫我跟随我，跟随我，跟随我。一个礼拜我翻过去，跟随我，跟随我，跟随我，翻过来，跟随我，跟随我，因此我都不能睡觉。哎呀，这个人很难过。一个礼拜啊，白天到了到学校去上课上学，但是晚上呢就一直就是这一句话，这句话一直一个礼拜不能够睡觉。在不能睡觉情况之下，所以我一直常常讲，我不是一个顺服的人，我是好像神要打我100下了，我头才点一点，我不是那么容易点头的人，我是非常顽梗的，因此我没有办法，我说主，我愿意顺服。其实这个愿意两个字还是非常的强迫，那么我就顺服了。那好，那我就奉献了啦啊。那么我那个时候的误解了，那我就是奉献做传道，奉献不念书。那我那个时候的理解，我不懂得什么叫奉献嘛。那么所以我就啊，后来我就上大学了。我考大学的时候我就在想，那么一定考不去了，因为为什么神要叫我奉献呢？所以我一定考不去。谁知道呢？我又考取大学了。那考取大学那就不管，那就去读大学去了。好， 到大学了以后呢，因为一些基础势力，那个时候啊，因此呢，在我的信仰上呢，又受到一些啊、所谓的信仰迫害，但是后来都平反了。那么这个受到所谓迫害呢，那我就在劳动。我在劳动的时候呢，啊，当我好像遭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，好像很没有面子，人家都这样朝你看看，人家也都不跟你讲话，好像你都是有问题的一样。那我很难过吧？哎呦，那个时候我记得，当人家不睬我或者人家对我怎么样的时候，我记得我在炼钢，在炼钢的时候呢，啊，那个把泥巴啊，用泥巴那个淘，意思要把这个泥巴淘匀了以后啊，用水将你淘匀以后啊，作为要炼钢炉要糊炉子用的。那我是在那里淘，哎呀，我就唱平儿一心主，平儿一心，因主是陶人，我是泥土，陶我与造我，全凭主旨，我在此等待前功尽后。我一边淘一边眼泪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流下来了。我说主啊，我以为奉献嘛就是做传道呀，我以为奉献嘛就不读书呀，现在原来奉献还要撕破面子啊！哎呦，我实在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，我这么轻易答应了奉献，我现在还要拉破面子，还要给人家看不起，还要怎么样？哎呀，我心里面啊、我这样。不过我感谢主。这是刚刚开始的时候，刚刚开始拉破面子，到后来劳动，我倒也无所谓了。哎呦，结果呢？有一天我出去劳动的时候，我们到校外动物园去劳，动物房去劳动，去动物房去劳动嘛，我跟室内，不是，是叫做坏分子，就是偷窃的、生活腐化的人一起出去劳动。那我是那个时候，就说在基础势力的时候，我算反革命，我是政治的，因为信仰问题是算反革命。那么结果呢，我跟这些人一起出去，好了，从外面我们整个校车出去，整个校车回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大家都从校车里下来，我一个老师他长病假出去正好回来，他一看怎么我跟这个坏分子什么都在一起劳动啊，他流热眼泪把我招过去，他照过去，他说我没有想到你堕落到这一个程度，他流了眼泪，我也流了眼泪。哎呦，那个时候我真的从来都没有想到主耶稣被列在罪犯之中的难过，那是我第一次体会了。因为为什么呢？真的我没有话说，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就觉得，哎呀，我觉得我的老师这样的爱我，他流着眼泪，他很伤心，他想我怎么这么堕落，那么我呢也觉得很委屈。我不是说老师跟老师没有关系，我觉得我很委屈，我怎么变坏分子了，我这好像，因为我自己还有自义嘛，因为一直都觉得自己是很清高的嘛，那现在怎么就变坏分子了。我记得圣经里面讲那个雅各书，旧约雅各书里讲到，我的良人他的两腮是香花溪香草台。我就想到我的主耶稣，他一生他受尽了凌辱，受尽了藐视，但是在神的眼中是充满了香花跟香草。也就是说，当别人在这里来看你啊，别人觉得你是什么样的时候，事实上在神的面前是有价值的，是香花，是香草。奉献，我也记得有一次我在学校里做食物招领展览会，食物招领展览会嘛，我去主持食物招领，其实这是作为我劳动的项目，结果人家呢都不是来招领食物，大家都叽叽嘟嘟叽叽嘟嘟， 来看这个人什么问题，这个人什么问题，好像这个一堆那个一堆都是在那，哎呦，我真的是忍无可忍了。那个哎呀主啊，我真的那一个时候，你真的，我现在觉得在奉献当中，我那个面子是一个大问题，面子真的是一个大问题。所以神才给我看利未记第一章，利未记第一章讲到献燔祭，就是有人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。好，你看看第一章第三节到第九节，
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，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，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。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，燔祭便蒙悦纳，为他赎罪。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，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奉上血，把血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。那人要剥去燔祭牲的皮，把燔祭牲切成筷子。祭司亚伦的子孙要把火放在坛上，把柴摆在火上。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肉块和头并脂油摆在坛上火的柴上，但燔祭的脏腑与腿要用水洗。祭司就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，当作燔祭，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。
好，我们看第六节，请再念一次。
那人要剥去燔祭牲的皮，把燔祭牲切成筷子。
哎呀，我才明白哦，你以为自己奉献啊，你要奉献啊，你第一件事情就要剥皮，剥好皮，我儿子是剥皮了吧，剥好皮下面是什么？
切成筷子。
哎，切块，因为你剥皮的话，你是一个牛，是一头牛一头羊，你剥皮还看得见这个羊有多大多高，但是你如果切块啊，你根本都不认得了，对不对？根本都不认得了。哎呦主啊，原来奉献是这样啊，原来你在这里一直呼召我跟从你，我是预备不读书了，你倒还给我读书，我还预备去做传道了，你还没叫我做传道，现在先来剥我皮了。那么这奉献，所以弟兄姊妹，奉献把自己的主权交给神。我刚刚不是说我不要结婚吗？我一直想我要单身，我要来啊，想不正确的，我想我要向童贞女来侍奉主，这个是不正确的啊！我现在不是讲我正确，是讲我的想法。我想我要向童贞女来侍奉，好，结果呢，我在学校里劳动的时候呢，我想弟兄有向我求婚过，但是呢，我想我不睬他。我不把这事摆在心上，弟兄都跟我讲过一句话，他在58年有写过一封信，他就是说，是因为神有这样的感动，我不知道是对还是错，如果你祷告，如果有感动，那就是对的，如果没有感动，那可能是我误解了。但是他跟下去还讲一句，你没有祷告清楚，不要答复我，因为如果按照我个性，老早就答复他不要了吧，因为我根本不要嘛。给他讲这一句话了，我倒不好意思了，倒不敢讲嘛。他都问我祷告好了吧，那我怎么敢讲？我没祷告，所以我就不睬他。我不睬呀，结果呢？好了，我在学校里劳动，学校劳动啊，到了有一天啊，这个是从那个老卡，这个大概有第。离开弟兄求婚大概有八九个月以后的事情了，八九个月以后啊，结果我在劳动晚上呢上宿舍去，到宿舍嘛清洗以后嘛，自己在那里安静读经祷告呢，忽然那一天不能够唱诗，不能够读经，因此不能唱诗不能读经，我只好祷告，我就跪下去祷告，我在寝室里面，我就跪下去祷告，我一跪下去以后啊，哇啦哇啦哇啦就一直哭，我根本就没有祷告了，我就哭。哎，我心里在想，莫名其妙，我在哭什么东西？等到哭完了，就有声音说：“你为婚姻祷告。” 哎呀，我说主啊，我还以为我现在呢在学校里面也没有人能够找到我了，主你今天怎么，你怎么今天找到我了，你怎么找到我了？那我说主，我不知道怎么祷告。那么后来神就教导我祷告。哦，我先跟主说，主啊，在我的领受里面，弟兄姊妹请听清楚，我这都不是正确的啊，我只是假设我当时的情况。我说主啊，结婚不圣洁，这个不对的，弟兄姊妹。但是我当时是这样想的，我说别结婚不圣洁，所以呢，我不要结婚，我不要结婚。神就给我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，你念一次。
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
好，神就给我看见，你已经是一个奉献的人，你对你自己的身体没有主权，你应该把身体当作活祭。那神给我的理解是什么叫活祭呢？就是说你不要规定啊，你像一个鸡，你一定要杀掉，一定要阉掉，还是什么，应该让主人来规定这个鸡应该怎么做。所以你不能够自己规定说你要结婚你不结婚，你应该让神来规定，是应该做活祭，不是做死祭。你将活祭献给神，下面一句是什么？
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
是圣洁的，当时啊，那个字啊，放大放大放大放大放大，一直在我里面说，是圣洁的，是圣洁的，是圣洁的，是圣洁的。什么叫做是圣洁？是说你如果不调度，不主张自己的身子，而是把自己的身子完全献给神，让神来主张，这叫圣洁。你不要以为说结婚是不圣洁，不结婚才是圣洁，其实这都不对，乃是应该不主张自己身体的主权，而把身体的主权献给神，当作活祭，这是圣洁的。而且下面说是神所喜悦的，你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，这也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事，这是应该这样做的。所以当然下面还有很多故事，但是我现在就讲到哦，后来那一天我是感谢主，我顺服了啊，我顺服了，我说好主啊。但是我还在讲一点，过几天我忽然想，怎么我怎么顺服了？如果这样我要去结婚吗？将来我要结婚，哎呀，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，我就开始赖了。我这赖皮的很奇妙，非常的奇妙。我神就给我一句话，就是传道书，你到神的面前许愿，敞怀不可迟延，走进走出，走进走出，像一个老虎钳钳住我的头脑一样的，钳住我的头不放。你敞怀不可迟延，敞怀不可迟延，就是说你讲了，你愿意顺服了，你不可以迟延的，你不可以赖的。哎呀，我没有说好说，我再说我是一个背叛的人，但是弟兄姊妹不要紧，一旦你把自己愿意讨神喜悦的心智献给他，他有办法在你身上做。所以婚姻包括很多的主权，大大小小主权，到最后把自己完全交给主，这叫做奉献。奉献乃是主权的转移。
对奉献意义的曲解，
很多人一讲到你要把自己奉献给神，他就好像是我们站在悬崖峭壁上面，哎呦不得了了，我一放下去说我奉献，那我前途就完了，就完了，好像大家就有这种样子，好像就自己是把自己要交给无情的审判官一样的，这是完全的误解。弟兄姊妹，我今年已经70岁了，也就是说我从那个时候，从17岁神要我奉献以后，到我走过路来，17岁现在70岁，走过路来，反过来看我们一生的道路，哎呀，奉献是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。 是神愿意要在这个错综复杂的人生当中要负我们完全的责任。有谁能够说我能负自己的责任吗？你自己既然不负，你为什么不交给神呢？世上有很多保险公司，它可以你人寿保险、汽车保险、健康保险、七保险、八保险，但是神要全部保险你，而且神的全部保险，它是有全病保险你，它是有能力保险你，它有智慧保险你，它有慈爱来保险你。世界上人为的东西是在受了很多东西的限制，对不对？不是他们不愿意保险，是很多事情我们做不到的。但是在这一个错综复杂的人生，神愿意我们把自己全然交给他，让他来负我们的责任。所以你不要以为说他是无情的审判官，哎呀，我就是反正预备死了，我预备死了。你不是预备死，你是预备与主同死，
必与他同活。
对，你是预备与他同活，你是与他同死。当他同活的时候，他得着荣耀，你就与他一同享受这个荣耀。他是要你得荣耀的目的，不是要你死。他要你死的目的是要你活，也就是你自己死，他的活就在你身上彰显。实在太感恩神，那万有的主，他愿意把他自己给我们，他自己来保险你，来要为你负完全的责任。我们何等的感恩。所以我们不要把奉献看成是那么苦的一件事。是我们应该承认十字架是我要你的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要你的目的是要让你更多的死，好让基督更多的生来彰显，是要让你更多的去掉，好让主复活的大能来彰显。我们不要单纯看见死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也有一个误解，一讲到十字架，我们只看见在十字架的左面就是死，我们没有看见在十字架的右面的复活。我们请注意，耶稣基督他轻看羞辱，为什么？他忍受十字架的苦难是为什么？因为
前面的喜乐。
对，前面的喜乐。奉献是为着你得到你前面的喜乐，不是为着你苦。自沾自清的苦处，为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哈利路亚，我们感谢主。好，念下去。
奉献的意义，我们未信主以前，撒旦借着罪在我们里面做主，我们是以自我为中心，事事处处要讨自己的喜悦。我们信主了，已经被耶稣基督买赎出来了，基督是我的生命的主，我们理当将自己的主权献给神。这也是神给一切信主之人的权利和恩典。神要负我们全部责任，神要将他丰盛的恩典全数给我们，但我们的主权会成为神与我们中间的拦阻。按人看来，奉献似乎是放弃和牺牲，其实这是万有之主给人至尊至上的特权。
弟兄姊妹，真的，这是万有之主给我们的特权。有很多人啊，他有两个博士学位放弃了啊，他起来做传道了，好，大家觉得他伟大的不得了啊，他把博士学位放弃了啊，宋尚杰博士，我们大家叫他博士，他把博士的文凭丢在那个大海里去了，大家觉得伟大的不得了，是吗？我们有几个人，我们在这里不断的赞扬耶稣基督从高天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我特别要讲的，他降卑降卑降卑到妇女的怀中去生，我们讲过几次啊，对不对？我们把人那一些什么博士不博士的，你这个博士在神的眼中，在万王之王眼中算得什么？算得什么？神的神能是全能，才能将生命和金钱的事给我们。世界上电能、热能、高能、光能、气能、发能，你什么能 在神的全能里面算得什么？我们一直以为奉献是牺牲，对不对？今天有一个人，如果说他在啊，世界上各国有很多总统，他是在总统府里做了什么事，他哪怕扫地他都觉得光荣了，对不对？何况他是也不是做总统的秘书，也不是做总统的助理，而且我们是与主结合，我们是与主结合。弟兄姊妹，求圣灵光照我们，让我们看见在人看来所谓的是放弃和牺牲，事实上在神那里他要将万有他自己给我们，因为你不放弃自己他没办法给你嘛，对不对？他没有办法将他的丰富给我们嘛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放掉。所以我们不要看见的是这里的实，我们要看见那里的德。你不要不是只看这里的牺牲和放弃，我们要看见那莫大的恩典。所以奉献乃是至高神他要将他自己要全数的来负我们的责任，这个恩典给我们，所以我们愿意不愿意，我们愿意不愿意。所以有很多人，从前很多人跟我讲，哦，姊妹你为主受苦啊，你就会得到很大的冠冕。我为着得冠冕啊，那真如同人家说了，你天堂没有上火葬场前先去了。弟兄姊妹，让我们看见万有的主，我与他的联合，他的就是我的，他的一切他要负我一切的责任，他的丰富就是我的丰富，他都要给我。我们感谢主，求神开我们的眼睛。
神等候和呼召我们将自己的主权交给他，神绝不勉强我们，他等候我们甘心情愿地爱他，他以永远的爱爱我们，他用不同的方式方法来等候我们将自己的主权交给他。
是主这么爱我们，他可以命令叫你，但是不，神再造一个人，他新造的人他是要用自由意志的相符，他要我们自由意志的相符，所以生命成长的过程本身就是自由意志相符的过程。好，神怎么做？
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到十五节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，并且他替众人死，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第二十节，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，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，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。
好，刚刚在讲神怎么，他怎么要我们来把自己奉献呢？他用他的爱吸引我们，他真的，弟兄姊妹，像一首诗歌说，并不是地上什么事情使我们灰心，乃是主的大爱的吸引，他的爱吸引激励我们，使我们不愿意为自己活，我愿意为我死而复活的主活。我想我们弟兄姊妹，很多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同样的一个经历，我愿意为主而活。所以他不但是用爱吸引激励，下面说我替他求你们，是的，他还求我们与他来将自己奉献给神。
罗马书十二章一节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
他不但用爱吸引激励，他也求我们，在这里说他劝我们，他劝我们。好，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节，
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，我以永远的爱爱你，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。
他用爱来吸引我们，刚刚说用爱激励我们。好，何西阿是一章四节，
何西阿书十一章四节，我用慈绳爱索牵引他们，我带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腮甲板，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。
是他用慈绳爱索来牵引我们，慢慢的牵到主的面前。
罗马书六章十三节，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，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，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。
好，十四章七节到八节，
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，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，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，若死了是为主而死，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。
所以神今天在我们身上，他要我们奉献，要我们何活何死总是主的人。主，你我把自己都交在你的手中。历代志上二十九章五节，
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？
是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了奉献的意义，我们奉献的对象，所以今天神在呼召我们，弟兄姊妹，神在呼召你，神在呼召我，有今日有谁愿意把自己献给耶和华呢？但愿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也对你说，把自己献给主。弟兄姊妹，你现在就对主说，主，我愿意把自己献给主，主，我把自己献给你，我不应该为自己活，我应该为你活。好，
属灵的每一件事都是在神的救恩里面，都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
我们在得主喜悦的心智上，我们已经讲过说，我们自己不可能得主的喜悦，我们怎么做也做不到，但是是本乎恩，因着信，一切都是在神那边，他都做成，在我们这一边，我们接着信，他在这里做成了。其实主耶稣做成什么，就是他死而复活，我们就要与他同死，就必与他同活，对不对？他做成这样的一个工作，我们就是求告主命，还是借着求告主。好，
如何进入奉献的实际，神要的只是我们的心智，除了心智以外，我们什么也不能做。一旦我们将要得神喜悦的心智献上以后，神渐渐引导我们，赐我们有愿意将自己奉献给神的心智。
一般当我们说我们愿意讨神的喜悦，我们愿意讨神的喜悦，当你真正的有这样一个心智的时候，跟下来神就会引导你要将奉献的心智施给神。同样，一个人怎么会奉献，也是只是心智，你不懂得。你说，我说个实在话，哎呀，当主说跟随我，跟随我，跟随我，我终日呼喊尘草实干，跟随我，跟随我，跟随我，因为被神这样的一直呼喊，我就不得不说，主，我愿意跟随，虽然我的跟随何等的勉强，但是我也愿意。当我这样愿意，所以说这个心智是你的。我不知道神还要撕我面皮，我不知道好像神还要要我婚姻的主权，以后当然有很多很多了，神在我的大大小小主权上一直一直做，我并不知道，你也不需要知道，神怎么造就你，你不需要知道。比方说像我那个时候一边流泪，主啊，很不容易的，好像你拉破我面皮。所以孩子们说，妈妈，你的面皮很厚的。我说不是很厚，是没有面皮的。我说其实你说我完全拉光也不见得，还是有的，但是今天才知道拉破面皮好舒服哦。那个时候拉破面皮好难过哦。那我就讲一个例子，就是是说当你撕破面皮的时候，人家在说你，哎，是的，我就是这样，感谢主，我就是这样，感谢主，就是这样，你一点都不觉得难过的。在人方面说撕破脸皮很难过，但是在神那边我觉得很喜乐的，所以我现在都没觉得怎么样。但是在当时是觉得哭哭啼啼的，哎呀，主啊，怎么这么难过。弟兄姊妹，你有五年的奉献心智，神悦纳你，他会把你造成一个奉献给神的人。所以当我今天回忆十七岁的奉献，到七十岁的时候，我心里满了感恩。哎呦，主啊，感谢你，感谢你，是你的爱吸引和激励。哦，主啊，是你的求和劝我，亏得我把自己奉献给你，所以我今天被你造成这样的人。这么一个败坏的人，能够被你造成这样的心造的人，我实在满心感恩。 我们承认在我们一生的道路上我们是有高山有低谷有各样的事，但是一切都是为造就我们。说个实在话，我们今天所遭遇的并不是我们遭遇，不幸的人也遭遇，但是神只是把所遭遇的事情摆在一起，如果他过滤过，他为风定轻重，就是可见他看看这个风是不是太大，太大他还给你拿掉了，他为风定轻重，他度量注水，还量一量这个水是不是太多，太多他也给你拿掉了。所以今天说个实在话，并不是因为我奉献了我特别受苦，有的人等着孩子车祸死了又要怪神怎么我车祸死了，孩子出电死了又说怎么神，这怎么是神，这是本来你自己会遭遇的，只是说神没有拿去，那他是为造就你。你如果用自己的方法来抵抗你这些事情的话，你去看看你根本自己都受不了。我充满了感恩，我心里真的你可以向做事的人说，神是我心里快乐胜过丰收五谷新酒的人。我真的可以说我今天享受了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我的肉身安然居住，这个完全是奉献的结果，完全是。但是这个奉献它是一步一步来的。好，
我们一旦一次将自己奉献给神，神会引导我们，带领我们，神会使用临到我们的事情及天天的十字架引导我们，逐渐逐渐的将自己实际的奉献给神。
是我们何等的感恩，我们奉献在人看来好像是不幸。我讲一件事，我几次神要我离开家去侍奉主，我的母亲都生病，我母亲生病的时候啊，她有一次，我现在讲有一次，我非常的感恩，当我祷告印证了清楚了神要我离开家去侍奉的时候，我特别的印证，特别是我的姐姐和妹妹都非常的同心啊，我很感恩。那一次我的母亲她不吃东西，她什么东西都不吃，他什么东西都不吃呢，而且呢他呢好像啊一直爬上厕所呢，一直坐在马桶上面，那么又坐在马桶上面，为此这样呢我们就用水布给他包起来，用水布就因为怕他的怎么样。那我要离开，我姐姐妹妹要工作，所以我们想请一个人帮助，等到人家来帮助的时候，我的母亲不让那一个姊妹挨她，不让人家碰，你不让她碰，那没办法，那个姊妹只好回去了。回去了，我姐姐妹妹跟我说：“不要紧，你去吧，你去吧。”她说：“我们会来料理的。”我妈妈怎么样呢？她看见我在这样做吗？又拿一个箱子，是拿一个小箱子在整理衣服。我说：“妈妈，你做什么？”他说：“你既然要走，我也走吧。”我说：“你走到哪里去呢？”他说：“我就在街上，不要紧。”我那个时候心里很难过的，心里真的是很痛苦的，但是我真的里面很清楚跟我说，人爱我，如果爱父母胜过爱我，就不配做门徒。而且神清楚叫我去，我弟兄姊妹，我这个要讲清楚，这是神清楚叫我去，我也印证了我神要我去，这个是的，不是说我对父母不管啊。结果呢那我就走了，走了第二天我后来打电话啊，我姐姐妹妹就告诉我说：“你走了，妈妈就会吃东西了啊，一切就很好了。”所以神的恩典不会超过你所能担的，而且神照顾我的母亲比我自己要照顾好得多。他实在说他自己，我在的时候怎么叫他吃他也不吃，等到我走了他还吃了，这是一个。另外一个，事实上到最后我记得到母亲送终的时候，他的孩子都围在旁边啊，我们给他照顾非常的啊，都很好，而且呢，啊，他生胰腺癌，他一点都不痛， 一点点都不痛，唱诗欢喜快乐的啊，回到主的哪里去啊？非常的好。所以我们以为说神怎么这么残酷啊？你要走，妈妈这个样子你要走。那个时候我也想到一件事，如果你看见这是一个工作，那我就问你，你今天在上班，妈妈这样，你要不要去上班啊？你还是要上班吗？你也上班。但是事实上，当我真的这样的时候，神自己的复活大能，妈妈倒反而好起来了。所以我要讲的一件事情，我们做子女的，我们是应该要报答亲恩，我们应该学习行孝。我们能够做的，我们一定要学习行孝，就不应该说用我要侍奉的借口我不行孝。但是我要讲另外一件事情，当神要你做什么的时候，神自己会来负完全的责任，要比你尽得更好，因为他不许个一根头发也不会掉，对不对？他不值钱的麻雀，他不许个一个也掉不掉，不掉在地上，你放心，这方面一定要平衡，就是我们要尽做人的责任和本分，但是当我们把一切奉献的时候，神照顾比你自己照顾的更美和更好，我们感谢主。所以神引导我们，我们愿意把自己奉献，神是一件一件的来带领我们的。来，我们请看路加福音十四章，
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，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，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我，胜过爱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弟兄、姐妹和自己的性命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能做我的门徒。
好，你讲到这里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一定不要误解我们人当尽责任和本分。好，提摩太前书五章四节，
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，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，报答亲恩，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。
是，你不能够说我因为奉献我该照顾的我不照顾，没有这事。但是当神有要求你的时候，他的照顾比你照顾更好。
以弗所书六章一节到二节，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，要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在世长寿，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。
是，我们应该孝敬父母，我们应该做人的责任和本分，这都是对的。只是当神对你有要求，事实上当神对你有要求的时候，他背后就是把他自己来代替你来照顾，来代替你安排。哎呀，在我一生这样的见证也太多了，神要负我们的责任，感谢主。好，我们现在念十一。
我们对奉献的认识总是从笼统的认识到具体的认识，我们奉献的实际是从局部奉献渐渐到整体奉献。
所以我虽然今天没有很多时间讲，我要讲的就是说，我五七年就哇，我奉献给你，其实那个是笼统的，你不知道什么叫奉献。在我当时就是做传道和读书，不读书了，我要做传道了，我当初以为。事实上我现在讲了半天，我还没有讲到我刚刚在讲，我一直到五九年是神呼召我做传道，五九年神呼召我做传道。所以今天就是说，不等于奉献主权不等于做传道，当然既然是主权奉献的话，也包括可能做传道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弟兄姊妹，神没有呼召你，你就要做传道，你倒也是错了，因为你的主权还是没有给神，你按自己的主权，我要做传道嘛，做传道最爱主，最传道，这个错的，这完全错的。我们感谢主，奉献乃是主权的转移。所以我刚刚开始奉献的时候是笼笼统统的，但是事实上神要一件一件的来告诉你要将自己奉献。那么所以我们对奉献的实际呢，是从一件一件的奉献到慢慢的更多更多。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敢说我现在全部都是奉献的，但是事越来越多，感谢主。所以只有一个讨主喜悦的人，这也一个愿意奉献给主的人， 他总是自驾到道路，才可能走得好。
神引导我们奉献的结果，必然使我们不断支取基督的丰盛，使我们在各种痛苦、难处中、重担中得以解脱，且满有平安、自由和喜乐，使我们新造的人渐渐成长，以致丰丰富富，进神的国，得他的荣耀。
万有的主，全有的主，他要你什么？他只是何等愿意将他各样属灵的福分，将他的荣耀充满你。但是我们的主权拦阻了他来充满我们，他愿意把他这些给我们，只是要我们把自己的主权献上，顺上，使我们和他一起得到荣耀，荣荣耀耀的进他的国，得他的荣耀。好，我们祷告。哦，主啊，我赞美你，赞美你，赞美你。哦，主啊，你这样的爱我们，你这样的救赎我们。哦，你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荣荣耀耀的进你的国，得你的荣耀。哦，主啊，所以我们被你的爱吸引和激励，我们愿意把自己，哦，主啊，奉献给你。哦，主耶稣，虽然我们并不明白奉献到底有多高有多大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，主，但是我谢谢你，因着你的爱吸引和激励，因着你自己的全能，哦，主啊，你慈诚爱恕的牵引，主，我们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，奉献乃是主权的转移。哦，主啊，主啊，我对你说，主啊，我自己会保留主权的。哦，主啊，我自己，哦，有自己认为好的，但是我把我的心智献给你，我相信你自己的权能会在我身上做一步一步的引导，一步一步的带领，直到我们完全的奉献。愿圣灵你不断在弟兄姊妹里面，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，哦，做奉献主权的工作。你在这里不断的来呼喊，把自己献给主，真的让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听见说，你们今日有谁愿意把自己献给神呢？哦，主啊，求主让我们都能够欢喜的说，主啊，我在这里，我愿意奉献给你，主，任意你自己安排我的一切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